各位家长，大家早上好。我是瑞迪教育的晴天老师。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我们瑞迪的小才女，也是小美女啊、来做我们这个西北，就是她今年申请西北大学的这个讲座。但是呢，就是非常突然，就是她那个学校，因为她在美国读高中，她学校里面突然有点事，所以就是临时可能做不了，然后由我来替，因为我们其他的时间也不太方便了，所以呢，我呢由我来代替这个小美女来把她的这个申请呢，给大家去复原一遍。那这位同学呢，他是来自于美国这个东北部的一所非常顶尖的寄宿高中，那么我们就是管他叫小 F 同学。那他呢是在这个是一个非常全面、非常就是非常有这个各方面才能的一个同学，那个方同学哈，他其实叫这个我们叫方同学，这个方同学呢，他呢这个我们把他定位在一个才女，同时呢又极具艺术气息和人文特点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的学习成绩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呢，她也并没有达到，就是，因为她的学校非常顶尖，所以呢，她也并不是那个就是在学校里面最最顶尖的学生，但是她是一个非常非常顶尖的学生，那她呢是属于就是，属于这个。就是除学习之外，他有很多就是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梳理一下。那方同学呢，他是就是很喜欢理科，那么他最终申请的也是理科，这个可能有些家长或者同学认为说，可能理科申请顶尖大学更加困难一些，那这个想法呢，这和这种说法呢，其实我们要去辩证的看，也是要就是每一个同学的情况不同吧。那方同学呢，他自己非常热爱理科，那么我们并没有去着意的去把他做所谓的曲线救国，因为我们为同学去做这个申请和规划呢，还是主要是以这个同学他自身的特点和他未来要这个去申请的这个专业，还是要关联起来。所以呢，方同学喜欢理科呢，那我们就是给他这个实际上按照这个理科的方向去申请的。那么在理科方面呢，他做了这个科研的项目啊，而且不止一个。他的 poster，他的文章哈，就是他这个文章和 poster 呢，也发表在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国际的学术会议上面，那么他这个在学校呢也做了相关专业的这个科研，那么他其实对于这个科研的喜爱呢，是从9年级就开始了，所以呢，他这个利用这个9年级、10年级的暑假，还有上课的一些机会，去做了这个科研的项目。那其实方同学呢，他其实从9年级就开始，去试着写这个学术的论文。那么他在9年级写的论文呢，我们觉得还是，就他自己也觉得还是比较初步，所以并没有发表。那后来呢，他又继续的沿着他所喜爱的这种理科的这个方向去继续去做一些探索和科研。那么他的论文呢，是在10年级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这个 poster，也在10年级的时候得到的发表。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在他理科的方向呢，他还是做了非常扎实的这些科研的活动。那么在这个竞赛方面哈，因为其实这个小美女其实她是个小才女了哈，就在竞赛方面的话呢，她也拿过这个美国的这个 一些数学比赛的一些这个奖项，但是呢并不是最高级别的，或者说是含金量最高的那些奖项，但是这些奖呢也是相当不错的。那这些奖项呢也不止一个哈，有参加了几个奖项，当地的就是美国当地的一些奥林匹克的这个科学竞赛啊等等。那么这些奖项呢其实对于他这个申请理工科这些方面呢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在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她是个小才女，她是一个就是文理非常兼备的。那么其实呢，她在人文艺术方面呢，我们觉得她的这个兴趣也是非常广泛，并且呢，她也做出了相当的一些这个成绩。比如说呢，她喜欢这个艺术，她的艺术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有些这个机构可能会讲，就说诶，你可能要有一方面非常突出的艺术啊，或者是人文。但是这位方同学呢，他其实爱好非常广泛，比如说他对艺术的热爱有这个自己演剧、自己编剧、自己作曲、自己跳舞，那其实这些东西他都非常喜欢。那么其实我们并没有给方同学说，那你这些喜欢的地方你去比如说去归拢一下呀，或者是说有些地方你可以不做了，因为他都是非常喜欢。这个同学方同学就是他的这个兴趣爱好非常广泛，而且做的都很好。所以的话呢，在舞蹈戏剧音乐方面的话呢，我们其实是根据他自己的爱好，他觉得舍弃哪一个都很可惜，所以我们哪一个都没有舍弃。那么他其实一直在继续的去编舞、跳舞、编剧、演剧、作曲、唱歌，一直都在做。那除此之外呢，方同学还是一个非常这个活跃的这个做公益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同学。那么他的公益活动呢主要就集中在女权，就是这个妇女权益和妇女的就是女性权益和女性这个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去偏重于女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就是为女性去争取更多的权益。那么这个呢也是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那他其实对于这个公益活动呢也投入了自己非常多的这个精力。那么他的其实领导力呢也是在这个公益活动中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如果你去做公益活动的话，一定是要这个学生一定要是自己非常的喜欢和投入去做，才能够做出来一些成绩。其实对我们中国学生来讲的话呢，公益活动呢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么他的有些很多家长经常问这个公益活动的含金量有多高，其实这个公益活动的含金量有多高和与你做哪一种公益活动没有关系，它有关系的是你真的是在这个公益活动里面投入了多少精力，你自己收获了多少，自己的感悟有多少，你真正帮助过多少个人，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决定了你这个公益活动的含金量，而并不是说你去要飞到多么远的地方去做一个多么看上去高大上的活动哈。那方同学的这个公益活动其实就是在他身边做的，非常就是离他非常的近，他这个在学校里面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他自己要去完成的一件工作，所以他是这个一直坚持在做。方同学并没有比如说在某个暑假要飞到某一个地方去专门的做一项这个
支教啊，或者类似这样的公益活动哈。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学生呢做公益活动，其实最好的最有含金量最高的公益活动是以你自己为出发点，或者以你的社区为出发点，你去真正的去为你周围的人去做些事情。那么比较好的公益活动呢，就是说你做完了以后呢，我们看到你真正对你所在的社区或者对你所帮助的人让他们真正有些改变。
那么从下校方面来看的话呢，这个方同学呢，他其实这个并没有上这个就是关于理科方面特别顶尖的下校。那么我们其实为他这个选择下校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根据他自己的一些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一方面的话，我其实也非常感谢他父母的一个这个支持。因为很多我们中国父母都会认为说，我这个下校应该去集中在我要去申请的专业上面，或者是要上一个比如说什么带学分的下校，让他去学点东西，或者是这个学点东西就是根据他这个未来，比如说我想申请这个计算机，我就去一个计算机的下校。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就是和这个方同学选择下校的思路，选择下校的思路呢是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喜欢去选择的。那这个下校可能看上去觉得有点与可能觉得怎么会是会这样去选择呢，那他会对我的升学有什么帮助吗？其实这里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最后给这个方同学选择的下校是一个人文艺术方面的下校。其实他并没有去升人文，也没有去升艺术，他是硬碰硬的去升理工科的。所以其实我在这里面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下校，其实真的美国下校有很多。那么你选择哪个下校，一定是要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去选择，而不要去从众，就是追求大家，大家都上这个下校，我是不是也要去上一个这个下校？千万不要这样子。所以我们给他选择的下校其实是挺逆向思维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他，我觉得他也，就是他，方同学和方同学的家长，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支持啊。那么方同学其实自己呢也，非常喜欢这个下校，自己也愿意去。那么我们觉得他这个下校其实上下来以后对他自己的帮助其实是非常的大的。那方同学整个申请的这个心路历程，我们可以用几个词来描述。第一呢就是轻松。我们为什么说轻松呢？因为方同学是一个非常自律的学生。他基本上在六月份就是刚刚放暑假的时候，已经跟我们的顾问已经把文书基本上搞定了。所以说他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轻松的。那这个呢我们也多说两句，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学生呢是非常不轻松的。这个不轻松其实关键是来自于就是你的规划和你执行规划的能力。我们其实比较理想呢，就是你的这个文书越早在暑假里面越早完成，你后面是越轻松的。但是很多学生呢是在执行起来还是非常拖延的。那么你拖延的越久，你就越不轻松，你的压力就会越大，你的心态呢也会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呢就是淡定。我们觉得方同学呢真的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自主想法的这样的一个女性。那么在选校方面的话呢，我们其实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做这个选校。因为方同学呢他有几个学校哈都是可以选择的，包括西北大学，还有像 John Hopkins 啊 Duke 啊 MIT 啊 Princeton 啊还有像这个加州理工啊宾大呀等等这些学校，我们就是美国比较顶尖的学校，我们都认真的去探讨过。我们也有几种方案，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ABC 三种选校的方案。那么每种方案呢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特点和这个聚焦。 那么我最终的这个选校方案呢，是这个方同学和顾问两个人商量的。那么我们还是以这个方同学自己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么我们觉得整个方同学在选校的过程中呢，是非常淡定和非常能够准确定位自己的。这一点其实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准确定位自己。那有些我们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看到呢，有些学生和家长呢，对自己这个定位太高，有些呢定位太低。那这两种情况呢，其实都会影响到自己最后录取的结果。那可能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这个选校有什么可难的，就这几所学校随便选，其实这个完全不是的。在你异地的学校上要选得精准，那如果你这个选校出现这个比较大的问题的话呢，会使你直接调档，在这个后面 RD 的过程中，会使你可能，比如说原本你可能是一个前十名的学校，那么因为你在 ED 学校的选择上出现比较大的偏差的话呢，那你可能在 RD 的这个时候直接掉出20名，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在选校的过程中呢，这个专业的这个指导，和专业的判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方同学的选校上，我们也是和家长、同学、我们的顾问，这个以及他自己学校的这个 counselor， 是有非常多非常多轮次的这个交流。那其实我们这个其实选校看上去很简单，其实方同学在选校上其实是花了很多功夫的，包括他自己也亲自到他目标的学校都去走访了，也去走访了不同学校的学长和学姐。那么其实方同学最开始他的学校不是西北大学的，那么他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那最终在申请之前没有多长时间，申请之前最终去锁定了西北大学。那我们其实觉得客观上来讲的话呢，前面这些所有的功夫都不是白花的。那么其实我们讲西北大学其实原来都没有在考虑范围之内，考虑是的其他的，就是这个也是相当层次的大学，甚至更高一些的大学。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访校，然后和顾问的交流，和学校 counselor 的交流，那最后是这个学生他自己判断，后来他这个把西北大学加进来，那么我们综合判断呢，最后选择这个学校，那这个学校我们觉得选择的是非常准确的，然后方同学呢，最终被ED呢，被这个学校，被西北大学录取，那他自己也是非常开心的。那申请中最大的收获呢，可能就是准确的了解自己，定位自己，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提早的规划，提早的把各种事情都这个按照计划提前完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自己也学到了很多，就是如何去真正去找准自己的方向，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申请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呢，这个方同学就讲，就是说和这个学校顾问的沟通，还有和这个瑞地顾问的沟通，以及和家长的沟通，那么这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无独有偶，其实我们刚刚在做了这个人大附中这个 ICC 同学的分享的时候，他也谈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成功的申请背后都是一个团队协作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瑞地呢，其实非常去强调各方面的合作，并不是我们仅仅是我们自己顾问的这个功劳，那包括学校的 counselor， 那学生的家长也非常重要。那我们觉得方同学的家长是非常好的，他是属于非常相信我们，也相信孩子这样的一位家长，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方同学常年来的 全面发展。嗯，这个方同学本身是一个非常聪明伶俐的同学哈，那他其实这个全面发展是他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那我觉得这个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应该更多的去感谢他的家长培养出了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学生哈。所以说呢，其实各位同学如果想进到美国非常顶尖的学校，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全面发展。那所谓全面呢，就是既要跟你自己申请的专业相关联，另外呢，你又要有这个各种你自己的兴趣爱好。那作为家长，我们群里面有很多非常小的学生的家长，甚至有在幼儿园的家长哈，都现在在我们群里面去关注美本的申请。那我其实很感动这些家长哈，这个这么早就来关心这个学生的这个规划和全面发展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学生最终能进到最顶尖的学校，我认为最需要感谢的是他自己的家长。那我们其实在这些年中接触了非常优秀的学生，这个各种优秀的学生呢有各种优秀，但是唯一大家共同的就是那么这个学生，一个优秀的学生背后呢，都有这个至少一位非常优秀的家长。要和学弟学妹还有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帮助哈，就是在申请中获得的帮助。方同学讲呢，就是说这个瑞地教育的顾问呢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那么在整个升学的过程中呢，都是陪伴他一起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一直给他这个支持和帮助，那么在他的心绪有波动的情况下呢，也是这个顾问呢会给他一些非常专业的指导，那么当然在整个申请的过程中，包括选校呀，包括他的文书啊，包括他的申请的策略啊，以及他的这个面试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一路我们瑞地的顾问一路这个指导学生走下来的，所以的话要说帮助的话，其实在整个的申请过程中，我们都是给到他非常大的帮助，尤其是在他举棋不定两边不知道如何去选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可能顾问的专业的建议呢可能就会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支持。另外的话呢，帮助很大呢是他自己学校的 counselor。那学校的 counselor 呢也是在整个申请过程中呢给了他一些这个指导，专业的指导，以及呢就是给他尤其是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呢，他也会去找这个学校的 counselor 也去谈，那么也去听取这个 counselor 的这个一些建议。另外呢 counselor 给他写的这个推荐信是非常不错的，这一点是非常感谢学校。那么要和学弟学妹说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自己，自己呢要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自己呢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认识，不要去人云亦云，就是自己要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要非常清楚，对自己的这个选校未来专业有自己一个坚定的判断，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哈，但是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做到的。那么方同学其实是我们今年瑞地教育毕业的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学生，我们其实今年瑞地教育的优秀的学生真的是不少的，但是方同学他自己的特点是他对自己的认识太准确了。有些学生非常优秀，但是他可能会高估自己，可能会低估自己，但是方同学确实这一点上做得非常那方同学在这一点上做的是非常的精准，是我们其实就是从我自己这个角度来讲，我都是很佩服他。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方同学考入西北大学这个 case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